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又回到大家中间。谢谢大家一直以来为我的实习和侍奉祷告，我才有可能顺利地完成主交托给我的任务。我谢谢大家先。今天的题目是主的新命令，你知道吗？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教会的生活包括什么呢？教会的生活包括什么？教会的生活有什么？我们知道有团契，对吧？对，有敬拜，有小组，对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何过一个得胜的教会生活呢？对，那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服侍，彼此合一，彼此学习，彼此交通，彼此带导，彼此激励，一同敬拜，一同侍奉，一同见证。因为我们同受一灵所感，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是一信一主一喜。今天我就来谈一谈彼此相爱，也就是主在新约里给我们的新命令。我们知道18世纪英国有一个信仰大复兴，那就是约翰卫斯理的寻道主义复兴运动。这个复兴运动呢，影响力持续到今天。当时呢，英国国教的圣公会，他们是向上层人传福音，而长老会和浸信会呢，他们是向中产阶级传福音，而约翰卫斯理呢，专门是向贫穷的人、劳动阶级传福音。当时教会历史上有一些神秘主义者，他们追求自己的圣洁和完美，偏重灵性的追求，他们离群所居，追求与世隔绝。而约翰卫斯理的成圣呢，他不但是圣灵上的成圣，他更是在内在的成圣。他要一个人拥有完全的爱，不但是爱神，还要爱人。他也讲究我们要不断地把里面的罪除掉。那我们知道呢，从1739年起，他就开始露天布道，一直到他去世为止，在52年期间呢，他的脚踪踏遍了英国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在各城镇、矿区和新兴的工业区，他总共旅行了25000里。在约翰卫斯理的一生中呢，他讲道超过4万次，在有些场合呢，会众超过2万人。他带领着复兴运动震撼了英伦三岛，使他成为英国国家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在属灵方面的影响力真的是绵延数百年，跨越了各大洲，遍及全世界。约翰卫斯理他说，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他有句话，他说：“除了给我一百个，除了罪什么也不怕，除了神什么也不要的人，我便能震撼这个世界。”因为约翰卫斯理深信，凡爱上帝的人必须爱他的弟兄姐妹们这一真理。他认为，如果信徒看到弟兄姐妹们衣不遮体，没有日用的饮食，而告诉他们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他认为这是可耻的。所以呢，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在传道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去帮助那些贫苦的人，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他认为基督徒的成圣必须落实在人群当中，因为真正的成圣和真正的完全是对上帝和对人的爱。几年前呢，2017年，我们教会的中国短宣，当时呢，招募是师母 Albert 还胆案，还有包括我还粤语堂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总共呢一行呢数十人，我们来到了中国湖南的一个地方家庭教会。在当时的聚会中呢，赵牧师他就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你们只要说一句话对教会感恩的话。结果有的弟兄姐妹就说，我们非常爱我们的牧师和师母。他说，如果比如说一个教会一个弟兄 生病了需要输血，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为这个弟兄去输血。如果一个弟兄生病了，因为他们住的比较偏远，没有办法去医院，牧师是用他的背去背着这个弟兄去医院。这都是从神而来的爱。而且呢，这个牧师师母他们把他的家奉献出来，一层是专门给孤寡老人，二层是他们敬拜的地方，三层是接待远方的牧者和信徒。这都是由神而来的爱，使他们可以彼此相爱。圣经里也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圣经也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及其他人的事。那为什么现今的今天，我们有时候很难做到彼此相爱呢？大家说我们太忙了，我们精力不够，我们时间不够。人最宝贵的是什么？人最宝贵的是时间。所以现在人他认为他要把用最短的时间最大的效率来满足最大自己最大的心愿。如果以这样的人生哲理，他们如何可以做到彼此相爱呢？我们知道在北美，大家也形成了一种理念，人人各自扫门前雪，对不对？我们看温哥华的冬天下雨的时候，下雪的时候，每个人是不是只把自己门前的雪把它清掉了？圣经还告诉我们，在末世人心会变得冷漠。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到来，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的事，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现代社会有一种疾病比任何疾病都恐怖，那这种疾病呢，就是在茫茫人海中无人顾及，孤独。据 BBC 的实践统计呢，其实现代呢，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孤独。据统计呢，75岁以上的人，有27%的人说，他们时常感到孤独。而16岁到24岁的人之间，40%的人说，他们经常感到孤独。上个月16号，在北京朝阳区发生了一起汽车追尾的事件。当时后面这辆车里头坐着两位女士，一个是31岁的张某，一个是34岁的白某。由于汽车变形，两位女士没有办法从车里头出来，而这时候前面这个铲车司机，他只顾着打电话报警，他无暇顾及后面的人，他只要把他的车往前挪一点点，后面的两位女士就有一线的生存之希望，但是他没有。甚至在旁边的旁观者怒骂他的情况下，他依然无动于衷，最后眼睁睁地看着这两位女士被火烧死。我们知道2018年10月28日重庆万州22路公交车坠江的事件，就是因为一个女乘客坐过了站，她辱骂殴打正在驾车的司机，而车上所有的人无人问津，结果造成公交车坠江，车上15人葬身水底。人心冷漠，社会败坏，我们如何可以做到彼此相爱呢？让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在天阿爸父，我们感谢你的大爱，感谢你的爱 是爱的源头。主啊，我们的爱心实在是不够，我们人实在是有限， 主啊，就求你用你的爱来充满着我们，求你把你爱的能力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活在与你同在中，让我们的生命与你相连，让我们从你而得到力量，让我们有一颗全心爱主和爱人的心，让我们可以学会彼此相爱，让我们真正活出基督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在世做盐做光，成为你真正的门徒。感谢主，奉我主基督耶稣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我会用五部分来分享。爱的源头，爱的真谛，爱的命令，爱的行动，爱的实践。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的背景。我们知道很多学者认为约翰一书和约翰福音都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他也是耶稣十二个门徒最后一个殉道的。当时呢，他是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上，直到罗马皇帝多米田死后他被释放。晚年他回到了以弗所，写信给亚细亚一带的教会，当时约为第一世纪的末期。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仅剩下约翰一个人，当时他回想他与主基督耶稣种种相交的生活，以及主如何把一个脾气暴躁号称为雷子的他变成一个主心爱的门徒。最后耶稣在临死前把母亲玛利亚交托给他来照管。约翰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所以呢，他就对他所爱的教会的信徒们提出了殷勤的劝勉。约翰一书里的信徒所面临的并不是外在的逼迫，而是 内在的异教的干扰造成了教会的分裂。约翰一书虽然只有五章，但是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牧人真诚的爱。他不但告诉信徒们你们要持守生命之道，这生命之道就是认识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因为他说这生命之道是他们从起初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过的。而且约翰一书，约翰还教导信徒们如何和神去相交，如何和弟兄姐妹们之间团契的相交。好，我们今天就来看，现在来看第一部分，爱的源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两节经文呢，非常的丰富，从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神就是爱的源头，爱心是从神而来的。那神的爱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认为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有爱心，他们也可以做善事，那这个善行的爱心和神的爱又有什么区别呢？经文一开始说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在约翰福音里用过六次，这一段经文就用了两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牧者对信徒的这种关爱之情。由神而生的基督徒表现出来的是他们认识神。那这里的由神而生呢，它的时态是一个完成时，表示呢属灵的重生已经过去完成了，但是这里的认识这两个词是现在时，它表示的是我们要不断的与主相连，不断的去认识神是谁。所以约翰在这里表明的是属灵的重生与真正属灵的成熟度不同，如果属灵的品格不增长，爱心就不会增长。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知道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只有那些真正的由神生的并且认识神的，就会不断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表现在爱神与爱人的心不断增长。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而这里的这个认识已经从现在时变成了过去时。所以呢，这里陈述了一个，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爱，他就不可能认识神。反过来讲，就是说，既然神就是爱，那么那些与神相交便会得着能力成为有爱心的人。这里神就是爱，这里的意思就是神一切所行的全然是爱，爱乃是神本性的本质。所以只有在主里重生的人不断认识神并且不断经历神的爱，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我们便会像他一样真正领悟到神的属性，自然而然会令我们生活和行为有所改变，爱心得以增长，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 Mother Teresa 德雷萨修女，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的人，还有濒临死亡的人。他从12岁一直到他87岁去世，从来不为自己，而是只为那世上受苦贫穷的人活着，给予他们应有的尊严。有一次，他把一个濒临死亡的人抱在怀里头，这个人就问他说，我是印度教的，你为啥要救我？ Mother Teresa 回答说，因为我从你身上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形象，因为耶稣爱我，所以我也爱你。这就是从神而来的爱，他才可以完完全全地抛下自己，持守神对他的呼召，爱这些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也让自己成为世界上最贫穷人中的一份子，把爱和尊严给予他们。我们看第二部分，爱的真谛。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翰继续解释神的爱到底是什么，它和世间的爱有什么不同。得生就是得生命，是因为神差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为我们众人的罪走上了十字架，为我们舍命。这种舍己的爱也激励我们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这种爱叫我们的罪债得以抵偿，这种爱是因为基督耶稣做我们罪的挽回祭。所以挽回祭呢，原文它的意思就是我赎罪，我抵债，这以修复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只有耶稣基督舍己的爱才可以使我们和神重新恢复关系。而这里的显明，原文的意思就是显示，这个词是指将本来隐藏的事物揭露出来，就是基督乃是神心意的揭示。耶稣是神在世界上坦荡地展现出来，是神的爱驱使他差遣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这是神真正的大爱。神毫无保留的爱，因着这种爱我们可以得到永生，因着这种爱我们可以得到生命。而这种爱呢，它是一种狭义的爱，它是一种特殊的爱， 我们必须承认，世间的人他们也有爱，但他们那个爱是广义的。十字架的爱是一种独特的爱。当我们在世上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而死，这才是十字架独特的爱。所以这个爱和世间的爱是有区别的，而这种爱是在我们教会和团契里彰显出来。如果我们有了这种爱，我们才可以做很好的见证，美好的见证，我们才可以传福音有好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们教会里，我们团契里没有这种爱，我们就要反省自己。我们大家都知道，7月28号，我们的方弟兄歇了地上的劳苦，安息主怀，我们真是有太多的不舍和太多的难过。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弟兄姐妹们24小时不间断地为他守望祷告，1个小时的祷告，凌晨1点2点3点4点5点不间断地为弟兄祷告，也为我们复原姊妹祷告，还有他们家人祷告，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他们。昨天是方弟兄的安息主怀的这个典礼，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来为他送行，这都是彼此相爱。还有我们的萧红静姐妹，她刚刚做完手术之后，我们弟兄姐妹轮流为她送餐，这些都是基督的爱在我们教会中和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彰显。第三部分，爱的命令。亲爱的弟兄啊，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这里约翰再次用了亲爱的弟兄们，表明一个牧者的心肠。约翰在这里毫不含糊地肯定了神的大爱在基督耶稣身上的作为，他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有彼此相爱的责任，因为神对我们显出了他丰盛的大爱。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基督耶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爱上帝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命令。所以我们知道爱上帝爱弟兄，这是诫命中最大的两条。看看这一组数字，大家猜一猜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好，613呢，613就是摩西五经律法，总共有613条。10呢，就是我们十诫，对。2呢，最大的诫命。1，神的本性，神就是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在这里大家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既是旧的又是新的呢？因为耶稣基督舍己的爱已经在信徒之间彰显，因着圣灵的浇灌，我们可以活在彼此相爱中，爱成全了律法，基督徒的爱可以将爱倾注在我们身上，神的爱表现出来。爱的行动，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来，一起。约翰在这里又说，在我们履行这份爱的义务的时候，我们就会体验到一种独特的事情。当神的爱借着我们得以完全，神便住在我们里面， 这是彼此相爱的结果。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当我们爱上帝的心逐渐完全，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就可以坦然无惧。可见彼此相爱使我们和上帝进入到一种更亲密的关系中。神继续说，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里强调爱得以完全，不是由于我们对神的领悟和体会，乃是我们将神的爱表达出来。我们越是将神的爱表达出来，彼此分享，神的爱便会越趋于完全。就像这个三角形一样，上面是神，这边是自己，这边是弟兄姐妹。我们和神的关系，弟兄姐妹和神的关系，以及我们之间彼此相爱、团契里相交的这种关系，是用彼此相爱来体现出来的，神的爱就会完全的体现。就像中国有句话说，爱屋及乌。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爱神的神家里的儿女，也就是说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圣经也说，你第一诫命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我的主，第二个就是爱人如己。就像这个十字架一样的，我借用这个图是我们门训的一个图。我们纵向的这种是和神的关系，通过祷告和神的话语，我们横向就是和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做见证，团契相交，彼此相爱。所以那些爱神及神儿女的人们，遵守诫命的人，他们是从神而生的，他们有了属神的能力，他们的持守诫命就不会成为负担。基督徒生活是否得胜，并不是在于世界上的我，而是在乎这个由神而重生的能力，这个能力是神加给我们的。爱的实践，那我们如何彼此相爱，要怎样彼此相爱呢？使徒约翰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彼此相爱呢，我们要彼此建立关系。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关系，我们怎么能知道弟兄姐妹的需要呢？彼此相爱要彼此尊重，态度谦和。因为我们是在爱的基础上，我们要以谦卑的态度，要以爱来对待对方，尊重每个人的需要，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在神的眼里我们都是平等的。就像 Mother Teresa 一样的，她就是以这个原则让穷人感受到做人的尊严，所以她以自己的行动让自己先成为世界上一个最贫穷的人中的一份子。因为他力图表明，在人和人之间，不论我们是贫穷还是富足，我们都是平等的。彼此相爱，要彼此宽容，彼此接纳。圣经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都是除了我们主基督耶稣，我们都是蒙了恩的罪人，我们是一个整体，一个肢体，我们是用爱来连接的。所以可能有时候我们多多少少一句话一个行动，我们绊倒了弟兄姐妹们，而影响了别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坦诚，一定要在爱里互相包容，彼此接纳。我们把眼睛定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还有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一定要彼此认罪和彼此饶恕。我在我实习的教会里头说了一句话，让一个姐妹不太开心，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当时 很长时间，后来我知道了以后呢，见了姐妹呢，就觉得心里头总是过不去。那后来我就向姐妹认错了，坦诚地向她认错，我为我自己的不完全而认错，因为我确实我也不知道我错哪，我就不完全而认错，向她认罪。结果我们关系马上就不一样。当我们踏入第一步彼此认罪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一定会在一个新的关系基础上。认罪不容易，但是饶恕更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首先一定要彼此认罪，彼此饶恕，在一个融洽的气氛里头，大家才能真正活出基督的爱，去包容对方，忍耐对方，我们携手一同走天路。爱的源头是神，爱的真谛是基督耶稣舍己的爱，爱的命令和爱的行动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实践，是生命的实践。彼此相爱是荣耀神，彼此相爱是神的爱在我们信徒身上彰显。活出彼此相爱，就是要效法主基督耶稣舍己的生命，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让自己的不足，认识自己的不足，以感恩的心来荣耀主，将爱实践出来。神就是活水，爱也是活水。当神的爱在我们心中满意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神的爱，而这样的爱流动的时候，生命才有意义。主就是那活水的江河，也是那爱的江河，让我们在主的活水里唱出爱的凯歌。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吗？来，一起。好，谢谢大家，感谢神的话语。